故弄玄虚，我是 D 小，
我是 DK。
今天我们要伯利开杠。
好，伯利开杠。来，第一则投稿是，
第一则投稿是职业辛苦谈。他说，我是一位果农，我们抽水的地方呢是在排水沟，就是比较大的排水沟，所以都会用石柱堆砌成一个可以抽水的空间。这个大排水沟的优点就是随时都要有水，但是缺点就是每次都要去清垃圾，里面有很多垃圾都出现过，包括动物啊，或是树叶、杂草、整棵树、拜拜的山神，或是锅碗瓢盆等等，你想到的东西都会出现过。有一次浇水前呢，我就照惯例来到这个水沟旁边，看到石柱上面挂了一条很像是女生大腿细细的肤色，然后圆柱体状的。第一时间我以为是大蟒蛇，然后我就丢到水沟，然后冲到那边就卡住，然后它就膨胀了。我想说不对啊，为什么会膨胀？那我就过去看，开始觉得有点恶心，伸手呢去戳了一下，然后我就天人交战，想一下算了，还是要去面对。就一拉起来，竟然是一条腿，但是它是顽皮豹的腿。
是玩偶的就对了，
玩偶昂啊，对，所以会看起来一开始会以为是不是人体。投稿者会很担心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
会惊吓到了。
对，但其实他就是昂啊的腿。
怎么办，我今天情绪很不高昂。
是敷衍吗？
可不可以认真工作这样？
你跟你自己说，
今天没有工作动力，因为早上我跟猫咪吵架。他早上4点起来叫我啊，因为我今天预定是休息日，我通常都会6、7点就起来剪片的啊，昨天刚好剪完嘛，所以我今天是空档了，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睡久一点，
睡饱就对了。
对，他4点叫我真的是很不高兴。然后因为他没办法把我叫起来，他就不太高兴嘛，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就开始咬我耳朵啊，这就是我忌讳啊。我就觉得哇，我就睡不饱了，他还让我觉得很疼痛，所以我们就有点吵架。
这没有吵架，
我这是把猫当成人看。那我们的确有时候关系会不好，
因为他还没有出声音，他是出动作。
对啊，
你们没有声音上的吵架。
没有，我们是有交流的，灵魂上是有交流。没有错，我们语言不通，但是真的是看他的时候，他也知道你在干嘛，然后我也知道他在干嘛，基本上是这样，就养久了会有一个沟通的默契。
对，但是因为这只猫毕竟3、4岁而已，很年轻，体力呢也非常的好。
对，
所以他白天有时候睡太多觉，我就把他挖起来，我不希望他睡那么多，因为我怕他晚上睡不着。那你这样我回想，他昨天的确晚上没有跟我玩，
对，
早早睡，所以就会早早起。那有时候我会想要知道他半夜在干嘛，我就会去看这个监视器，他大概在3、4点的时候会巡逻家里2次。猫都会巡逻嘛，巡逻，然后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就坐下休息。但是呢，坐下休息之后，他就跑去找你了，这时间点就会很尴尬。例如说5点多，我是6点出头，
哦，今日太早了啦。
对，
哎，飞机飞过，休息一下。
哦，我刚以为是鞭炮声。
哎呀，哎，真的是害我觉得身心俱疲，然后又有一种吵架的感觉，就心情是蛮暗淡的，对啊。
那怎么办？我要怎么帮你解决这件事？
没有办法，
带你去吃东西。
好，下一则留言是，
下一则投稿来到台北市的菲菲，他写说，今天我要投稿是我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平时呢是搭区间车上课，某一天早上我发现有位置，我就赶快坐上去。我没有把后背包放在腿上，是直接背着坐。坐了一会，我就发现，哎，这个地上有长长的一条水流，沿着走道就慢慢的流，慢慢的流。诶，到底是谁打翻水？还好那个人打翻的不是饮料，是水。这是我心里的 OS。 再坐了一会，我发现我裤子也有凉凉的感觉，想说啊，那就是今天的冷气开得很强，很像风口呢就在我的头上吹，那种很凉很凉的感觉。到了差不多要下车的时候，我起身站起来，我发现呢，我运动裤是整个变得很重又很湿，而且还在滴水，滴到内裤那种。想说完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这时候我才发现，刚刚我看到走道上的水就是我的书包流出来的。 我的水壶竟然是没有关好，整个就打翻了。我非常的尴尬，我故作镇定，假装没事的走下车，心中庆幸保险运动裤是蓝色的，不会太透明。但是到学校之后呢，我就去借吹风机，也没有人发现我是裤子太湿或是尿裤子，因为当时是高中生，有迟到的压力，加上太紧张又觉得很丢脸，我就只想赶快下车。我真的很抱歉让这个火车座位走到湿湿的。我想要问 DK 的是，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如果你们是我当下这个事情的话，你们会怎么反应呢？谢谢你们看我们投稿，爱你们，爱心。
倒霉事情偶尔会发生啊，这是难免的。那遇到的话就是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放下它。
等一下，等一下，
这是我在慈济大学学到的。
他问你的是说你做过类似的工作，就是有关车上这件事情。
他是问职业上吗？
对对对，
还是说我遇到倒霉事情的反应？
没没没，他问的是他现在在火车上水流出来要怎么办
啊？我以前在车站工作，然后那个如果车上打翻东西啊，然后列车长就会呼叫我们车站什么第几车厢，比如第八车厢啊，现在有打翻东西，然后我们就会送拖把到那个车厢，这样子。
你说拿到车厢里面去，
对，
那谁处理这件事？
通常都是列车长要去拖，然后拖一拖，再把拖把交给我们，这样子。
哦，所以
是这样处理的。对，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这个人的答案呢。
回答了，
哦，回答完了是不是？
就会有拖把送上去拖。对，
他当下应该要做什么去弥补吗？还是就不用弥补？
你说那个人啊，
对
啊，那个没办法啦，那刚好列车长没有在那个地方，那可能不知道嘛。那之后列车长寻到那个车厢，就会发现这边有一滩异物，那就会联络车站啊，送拖把上来啊。
对
啊，所以我刚刚是有回答到的。
反正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弥补的动作就对了。
啊，这种事情我们也不会觉得很万谈的，啊，因为遇到就遇到，你也知道客人不是故意的，所以就是拖一拖就没事情了。那遇到就通常都是那种奶茶，奶茶类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是有一种甜甜的气味，然后，
哦，对，
而且是有咖啡色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清水是还好，那纯粹是清水而已。那个是有糖的饮料的话就比较困难，就是要立即处理，不然它会格格，就是直接如果
黏黏的，
对，别的旅客乘坐然后踩到的话，他会觉得鞋子，鞋底板是黏黏的这样子。
而且这个投稿者听起来是从他的座位流到地上，然后再慢慢的沿到下一个车厢之类的，
他不知情。
对，
主要都是不知情，然后打翻有时候是不小心回到，整个因为通勤时间上班，人手一杯奶茶或咖啡，那个都是不小心的，我们都不会去怪罪客人的。那再加上因为台铁是没有禁止饮食，
哦，对，
这个差别在这边了。那我们去纽约坐地铁的时候，他们就是准许饮食嘛，所以难免车子的状况就不会像台北捷运或是高雄捷运或是台中捷运，
对，
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你禁止饮食的话会有很巨大的差异。
我永远都记得我在纽约地铁旁边的人在吃什么，马卡龙，
马卡龙，
一整盒马卡龙，
色彩缤纷的，
对
对，
然后一直吃，
一直吃，
对，他一口气，你至少吃了六个以上，他一整盒哦，然后那马卡龙大小不是那种小圆形，是大圆形。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纽约带给我的那种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就各种人都有，
就是你开眼界嘛，
开眼界，
有点开眼界。
对，然后我记得坐纽约地铁的时候遇到一个人很奇怪哦，他那个样貌我不会形容，很像是古代的铁匠，就是他手有戴一个很奇怪的袖套
哦，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用文字形容，就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在做什么的，所以他的外形很像中古世纪来的。
我之后有想到一件事，会不会是那种训练犬的？
不是，那不是，
不是吗？
那不是防止犬只咬的那个袖套。
我以为是那种。
对，然后他的胡子留得很长很长，很有意思。然后纽约的地铁，他有时候会经过没有网络的区域，所以基本上好像大家都不太会滑手机，就是会看书。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点，直接就是在地铁上这样看书啊，然后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啊，
对，
然后直接可以吃东西啊，那这都是台北捷运看不到的东西。
嗯，
对啊，
台湾比较习惯滑手机啊，
嗯，
还是习惯的不同。
对对对对对，因为台湾的捷运基本上是每个站都收得到讯号的，但是纽约地铁是没有、
哦。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投稿。
哦，我再讲一下。因为昨天我心情不是很好，哎，怎么今天心情不好？昨天也不好，
昨天什么事情心情不好？
就是我在剪一支影片
哦，
然后结果那个剪辑软体它一直烧不出来，它烧出来的声音档就某一段是消失的。然后那部影片我做的非常之辛苦，辛苦到快要生病的那一种，
嗯，
我
很累，
每一幕都是精心设计的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烧录出来的结果是完全没办法看的，我就觉得很沮丧，所以我一直在克服这个问题，但最后有被我找到方式克服了。那克服以后我就觉得
心情很好，
对，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同时我也想到在布鲁克林吃到的披萨，就是
什么啊，
我知道这两件事没有关联，
没有关系耶，
没有关联，但是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美食
哦、oh, ，
就是你姐带我们去吃的布鲁克林的那个很像、oh,
当地的披萨啦。
对，我可以给各位形容，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讲过，它是饼皮是有炸过的，很像是炸弹葱油饼的那种感觉，饼皮是这种感觉，然后上面是各种 cheese 啊，那种馅料啊，什么腊肉啊，腌肉啊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人生低潮那一刻我想起布鲁克林的披萨，我本来要发一篇短文发到那个脆上面，
怎么发
啊？就是写说这样子啊，但从头到尾这样子，但是有点太过抒情了，我就觉得
你发发看啊，
你知道脆上面就是比较激进的言论吗？
还是有一些没有激进的、啊、你就发发看。
没有，我就发出去太文青，我就不发了，
因为不会怎么样，文青也可以文青、啊、
我就埋在心里，那到今天我就讲出来，就昨天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子。
我是鼓励你发啦。
我没有啦，我是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人想要看的话我就不发、因为我毕竟是做职业的自媒体，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太会有人看，我就不太发了。
不会啊，你从一件挫折事情想到披萨、嗯、这也是蛮跳痛的啊。OK 啦，可以啦，大家应该会有兴趣。
它就是一篇散文啊，我感觉上就是一篇散文。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脆上面口味真的是很重，
不看散文
对不对？对，顺带一提，我也知道那个不念脆，但是大家都念脆，所以我、就是、
那到底念什么？
我就是不太知道。
哦、oh, ，抱歉，
你就
抱歉抱歉，
硬要问我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
trace 啊还是什么的 ，I don't know。
哦、oh, ，因为它是 th 嘛，所以 three 之类的吧。
可能是 three
这样，
还是 tray，
但是因为那个 three 很难发音，所以变成脆，
还是 full 还是 salt， I don't know
啊，总之就是你有这个心路历程。
对啊，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大家有时候在低潮的时候也会想起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是我要强调的。
会啊会
啊，对啊对 啊， 对啊，
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
你梦到什么啊？
不是、啊、我真的很会做梦，而且我的梦永远都是有一个主角、例如说国小二年级的某个很好同学、或是国中的老师出现在我梦里，他是一个很明确的角色。哦，
你说这个就是曾经跟你很要好的同学或朋友，
或是我很讨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
我刚刚说这个、啊、就是这个主题我常常梦到。
对、啊、
然后我在跟他对话，然后有一些新的事物发生，
对对对，
然后剧情是不断的推展，
对
对，
真的是梦各种都有。但是因为我们有在吃安眠药关系，那我就曾经问过我的医生，我说吃这个药让我睡得虽然说很沉，但是这梦也很多。他说梦没有关系，就让他做，不用担心梦，就他可能觉得我在焦虑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没有关系，做梦就让他做。嗯，
然后呢？然后你
没有然后，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做梦是不是反映出什么事情啊？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潜意识啊，不用担心那么多。
做梦通常都是在你快要醒来的时候，因为脑袋开始活络了。
对，
你的深层睡眠过去以后，就开始想东想西啊，
偏早上的时候，
所以潜意识就浮出来。
对，
就是清晨， 简单说就是清晨、嗯、那如果大家听到背景音乐有一些救护车那也没关系啊，刚好有一台经过。好，那下一则
讲话一定要讲经过结果
这是李涛嘛，可能现代人不知道李涛是谁啊、哦、他讲话就这样啊、那我们现在下一通口音，
我知道
是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可以搜寻
台北市的林小姐，
大家可以搜寻全民开讲，那节目叫全民开讲对不对，
哎、欸，搞不到 YouTube 有，
有啦，有他以前有很多音档还留着，
他讲话就是这样，
对，大家来看，
节奏是这样。
那那个台志远有模仿过啊，大家可以去看台志远、欸啊，他就是演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投稿了。
好的，
下一则投稿的人他叫做高雄的哈娘，他写说事情发生在24年前，大概是我国小5、6年级的时候，每到周末假日。我爸就会带着我去叔叔家，然后找这个堂妹。
这个不要剪掉。
堂妹，
你真的很容易撇一点。
堂妹堂弟玩。那有一次呢，我就在二楼的大露台，不知道哪来的 BB 枪玩具枪就放在那边，那我就拿起来玩。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是进入我自己的幻想世界。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超级神射手，很认真的瞄准一支距离离我200公分的不锈钢柱子，我很帅的扣下扳机， BB 弹呢就急速的射出，然后正中柱子。嗯，这很厉害。这一瞬间呢，射中柱子的 BB 弹突然间急速反弹，不偏不倚的直冲我的鼻孔，然后顿时我就吓到完全来不及回神， BB 弹就这样卡住我的鼻孔几秒钟，我傻了，我心想说怎么会这么准，然后我又下意识的用鼻孔呼出一口气，它就完整的落地。这件蠢事呢让我印象深刻，当下也觉得说好险是没有人看到，因为我觉得实在太丢脸，我也不敢用手去挖 BB 弹，因为我怕越挖越深。也顺便呼吁小朋友玩玩具要特别小心，不要受伤，
尤其是那种射击性的，
对，
这都是有攻击力。那我以前跟我弟弟也是拿那个 BB 弹护身BB 枪啊，然后我们还会在公园玩那个类似像生存游戏这样护射。那问题是我们年龄已经可能国高中了，就已经比较大了，不是国小生这样。
国高中还是会有很想要玩那种，
还是有幼稚的时候。
对啊，
那还好吧。嗯，好像有点大。那个好像是国小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有些大人在玩 BB 枪啊。
对对对，
那只是想要玩而已。
那这边恭喜一下，我弟最近结婚了
啊！
哎，对，
怎么突然间跳到这边？
我刚刚讲到我弟啊，也没有突然啊，是有延续性的话题啦。
不是，我说别人的大事你要在这边公布就是。
没有公布啦，就是这样子嘛，一般人的一个历程嘛。
那我们就顺便分享我们去参加婚礼的事，你觉得怎么样？
对啊，我就是要延伸到这个话题啊。
好的，那就是因为像我们呢，我跟你啊、哦、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很多人的场合。还有吃饭社交场合，
100年来参加过第一次的婚宴
哦，我参加过很多次，只是这种
不是，我是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参加的、啊、那上一次已经隔好几年了、
哦、
起码5年以上哦，
对对对 对,
对、啊、
而且参加是你朋友的，
对啊对啊，
然后这个是直系血亲嘛、嗯、所以等于是我们会做主桌，然后会坐的比较前面一点，
对，
是摇滚区。那因为有很多的仪式是我以前在做伴娘的时候陪着我的朋友去完成的事情，
是
那那些仪式呢，我没有要说做这个不对还是怎么样，我是说我个人看起来我自己是打从心底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做，
就个人价值观啊，
对，就
是
说你
是说做了是错的，或者是没做就是对的、嗯、
对，我刚刚已经讲我说没有对错，
对，没有对错，
但是我当时就是告诉自己说即使有人给我钱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感到非常的难受，那是因为我很怕这件事情，
所有人目光集中在你身上的时候，除非你给我一些经费，不然我是真的不会做
哦，给我经费我也不会做
对我来说 OK 对
对，所以在知道这个婚礼之前他们会做一些仪式啊，然后还有婚宴啊什么的，我看到弟弟跟、欸、弟弟老婆要怎么称呼呢，
弟媳
哦，弟媳是不是，
对你来说是弟媳，
对，但是我们这个年代我觉得叫这种
太老气了，
我不太喜欢
说，其实我们就直接叫名字、哦、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节目也不好意思公开人家名字，
对， 他的关系就是弟媳，那我们都是希望是叫名字，就像美国人会叫他的哥哥是名字，而不是说哥哥嘛。好，总之这个流程呢就这样子跑跑跑。那因为亲戚朋友都知道 DK 是 DK， 所以在看到他的人的时候就会大叫说啊，就会叫你的本名。
我跟你讲，甚至有一个亲戚说我家族之光。我其实心里就觉得我没有哎、欸，
冒冷汗，
我是什么光？我这到底是
就是那个光？
哇，你这个广告有老、哦，
有老，
大概八成人听不懂。
国小的
七年级听得懂，
就是那个光，就是那个光，
砍到嘞，砍到嘞。
对，但是你到底什么光？你怎么回答那个亲戚？
家族之光。我说没有啦，没有啦，混口饭吃啦、啊、下一餐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都讲这种、啊、
不是因为讲这个我们的个性就是 I 人嘛，就不太会去回应这种称赞、嗯、
会，我已经设定好答案，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亲戚朋友见到我，因为我在做自媒体，他们大概会怎么样的去讲，因为在他们这个年代是没有这个产业，
对，他们现在才接触，
对，完全没有这个行业出现、嗯、那我也是因缘际会走上这个行业嘛，所以我也就是说啊，没有啦，这个混口饭吃啦，对啊，
就是一个很客套答案，
类似这样，
对
对对对，但是他们都很识相哦，他们都没有问什么收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棒，
就是基本上问收入这个，如果他真的开口我真的会吓到，
对，因为收入的问题我就是认定他们不会问，所以我并没有准备，
不管什么职业都不能问，其实他是公务员我觉得都不能问，
礼貌上啊，不管是什么职业问的话就有点失礼了，
而且今天主角也不是你 啊，
对啊，
结婚的是弟弟耶，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关注。对啊，甚至我弟在这个致谢词的时候竟然把我摆在一个 C 位，
没有啦，
有啦，他就是最后我要感谢我哥哥，带给他一些观念的启发，什么宫崎骏啊，什么电影的喜好啊什么的，
哎，做做样子而已。
但是觉得他有给足面子，所以我在这边公开的夸奖他。有啦，他给到我面子啦，
有，他很会做人，毕竟他是业务出身、
啊、他真的 有业务嘴，
他面面俱到，
对，那个是我做不到的面相，我必须称赞我弟弟。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嗯、婚礼通常会请新密，然后或是摄影团队、嗯、然后说一个主持人在上面主持啊什么的，但是呢弟弟竟然自己当新郎、嗯、还自己当主持人、嗯嗯嗯、所以其实蛮累的，他也几乎都不能吃东西，然后虽然说你爸在旁边说嗯、吃一口吃一口，但是他根本没办法吃，
这可以体会，就是每次我要面临公众场合或是演讲啊或是公开见面，我都没办法吃东西，对。你要讲什么？
没有了，我讲的是说因为他是婚礼自己又新郎然后又是主持人，
就身兼多职的状态下你绝对会没有食欲的，
对，太忙了，
太忙了，
对，那新娘也是、嗯、因为新娘的心情其实也很紧张，
对啊，
那他们有排一些桥段嘛，例如说跳舞啊或是介绍每个人给大家认识啊，然后还有玩这个 bingo、嗯、对，就是一些游戏让大家活络一下，而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婚宴，
这是我这辈子有史以来参加过最好的婚宴。是真的啦，是真的啦，
你说菜色是不
是，就
是
包含对比我之前的同学啊什么的，哎，这样我是得罪到我的同学没有啦，但是我必须说我弟真的办得比你们好。真的，我就是这样觉得，我也不会，
这有什么好比的、啊、
我也不会道歉，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说辞。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弟办的真的不错，
你有什么好比我就问，
对，但这个没有好比较。但是说就是我参加过一些婚宴的经验，虽然我参加过的婚宴可能数不到五次，但是这五次之中我觉得我弟办的最好，
我就陪你去过两次，
那你的经验呢？
哦，你说以整体感打分数
硬要排名的话，
我想一下哦。
哦，你这个就不对了，你应该想都不想就说没有错，我觉得就是我地板最好，那这样子就是给人家面子了嘛。
你是想要操控我的答案是不是？
好，好，那你诚实的讲，其实有
你地板的比较好。
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有比我地板的更好的？你那次经验怎么样？
嗯，其实我的评断标准可能跟你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我评断标准是说，今天你跟我没有很熟，但是你把喜帖丢给我，然后我去了之后，你也没有来跟我多说什么话，但是他那个场合是很大的婚宴，例如说大饭店，可能一桌五万、十万那种大规模的。当时我会觉得说，那个应该就是很好的婚宴。当时，但是一直到参加你弟的这个婚宴，我才发现说，其实小规模反而会比较温暖，
小而美，
对，精致啊，应该说精致
美而美。好冷啊。很淡的笑话。
我觉得精致会比较好，我突然间有个感觉。而且你知道我参加过一场婚礼，是我觉得非常火，这样子是不是又得罪别人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说谁，所以应该不会。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那如果真的对号入座，那也是低嫂幻想出来。
那也许你的婚礼也有这个桥段，但是我没有在说你不对，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做不出这些事情。
这是很纯粹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啊。我的节目当然是聊我的感官嘛，
这不是普世价值。来，你讲一下你觉得哪一个你看的会觉得不太
头很痛，
对，愉快的，
就是从一个很高的平台，然后像一个笼子哦，还是
哦，我有我有参加过这种，
然后就从一个
对，就
例如说三楼高的高度、
哦、有
垂下来，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我是不能诚实的说我的感觉，我就是觉得
没有，你去讲啊，
我就是觉得这是一场戏，
对，可是婚礼本来就是一场秀，那他认为这个秀能够吸引到众人目光，而且那一天。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最重要一天，虽然我不这么觉得。没有，我们价值观刚好是一样的，我们刚好认为婚礼就不是那么重要。
对，
但是有些人是把婚礼看成是生命中跨过一条界限的那个时刻，
对对对，
所以耀眼夺目。
嗯，
我对我那个看的也是很浮夸的哦。
我知道他们要呈现的是一种什么，就是王子公主从
没有错
上面然后下来落地
城堡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欢呼，
王子与公主然后受到众人的哇，
对，结合了，然后
对
大家来敬酒。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跟这个新娘是很久没有联络的同学，所以她突然间炸我，然后我去我要包一个就是不是很低的金额，是因为我知道那个饭店很贵，然后我又看了这一场秀之后，我就浑身很不舒服。
那顺带一提，我弟是没有跟我收礼金的。
哦，他没有跟家人收礼金。
对对对。
哎，亲戚是不是有？
我觉得他纯粹就是要回馈到我们这些可能生命历程中有协助过他的亲朋好友。
对对对。
就纯粹是大家一起来参加一个欢乐的 party，
嗯，
他的那种构想我看得出来是这样，
然后两家人互相认识一下，
对，
就是，
两个家族的结合
可以互相认识一下，也许你今天这个工作跟我现在这个工作，哎，是不是可以有个机会合作一下呢，也许是这样，
还真的有人
来找我们
工商一下这样，但是我们在想后续再有一些考量了。
不是，因为我们要想的事情实在太多，然后加上我们只有两个人，这个就是后续在思考，我只是说他的用意是让大家更多彼此认识，
对，
这是用意是很好的，
我觉得有达到真正婚礼的一个 CP 值跟目的啊。
而且我那天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援角色，
怎么说，
就是你妈的这个内衣有问题，那我呢立马从台南带去高雄给她，
哦，
解救了她这个内衣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任务完成，我有点成就感。
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突发状况，
对啊，
刚好帮我妈解决这个问题。
对，因为她突然间也想不到说到底有谁可以刚好有这个内衣让她更换。
那那个内衣的品牌是什么？
马谢。
马谢。哇，我们团过很多次，马谢派上用场。
所以在这边也预告，我们五月母亲节就是有马谢的优惠。
哎、欸，这个我们没有铺陈哦，
我们没有铺陈，
是真的是顺便就谈到这个话题，
因为你刚好问我牌子嘛，
对对对，
我才想说哦，对，真的是马鞋，
对啊，
是真
的，就真的是好穿。那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什么钢圈的问题啊，其实真的是没有钢圈的会真的是比较舒服啦。
对对对，反正最后我就是帮你们要完成这件事情，也让他舒服多了啦、嗯、因为不然他很早就去饭店准备、嗯、根本没有办法自己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刚好我帮忙了，我也觉得我做了协助、嗯、
很重大的一个协助。因为如果你要一个婚宴都是四五个小时起跳了，
有这么久哦，
包含前面他们那个很像教堂那个致辞
哦，对对对，
你加进去可能有三四个小时，
因为十一点到三点，对耶，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呢，
好久哦。
对啊，再来是我有见到很多的亲朋好友，这点我是很感激的，因为做自媒体以后几乎都是待在家，然后也没有什么跟别人接触，那这些亲朋好友都是从我小时候看到大的，就是一些阿伯啊、叔叔啊、阿姑啊，
嗯，
对，那就见到他们也是很开心。
嗯， 嗯，就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不会想要见亲戚。
那不是你的亲戚啊，因为毕竟是我的亲戚。
不是啊，我是说今天
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啊、
我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场合需要见我亲戚的话，我可能不会去。
哎、嗯，因为我跟我亲戚小时候是关系是很好的
哦、欸、哦，原来你还是有感情的嘛？
有啊，有血有泪。
对，
是一个漂泊男子。
漂泊？
哎、欸，
哦，
漂配啊，
漂配啊、欸哦。所以，
没有，我在乱讲啊，我讲的话都没有意义啊。
好，那我现在要来讲到这个坐计程车的事情，因为我仔细回想，我觉得我不是在说计程车司机哪里不好，是说我们那一趟的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好，
主要是我们人格是不太喜欢跟别人有交流的，但遇到很想要跟你讲话的计程车司机就没办法，还是要陪他尬一下。
哎，尬没有关系，但是你尬的内容有没有踩到我的底线，
有没有触犯到，也不是触犯，而是说让你有点不愉快的谈话的感觉。
对，基本上应该是说我用 APP 叫车，那因为那个饭店呢走下来要走很久，我知道他到了，所以我礼貌性的先传一个讯息跟他讲说、嗯、你等我一下，我走楼梯，因为我怕司机跑掉。那一上车之后他就问我们说哎、欸，你们刚去哪边啊？我当然很自然回答说、哦、我们刚在这一栋。他说啊，在这一栋干嘛？我说哦，吃婚礼啊。吃谁的婚礼？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
啊、不对，他就是那种聊天型的，
要问很细。
对
啊，这种就是我很害怕。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回答这些问题？
我先说一下，就是就我们有一点 delay， 所以我们一上车就跟他抱歉。那他其实态度是不错的，
对啊。
但后来是聊到一个话题，你有点不高兴，就是说你的年龄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高不高兴耶，因为你老婆坐在旁边，然后被他这样评论，
我当然是很不爽、啊、我其实很不高兴啊。
但是你又要假装没事，
因为就快到目的地了啊。
对，就忍耐。
难道我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要吵架吗？如果说今天离目的地还有半小时，我就直接跟他吵，然后就说我要下车。对啊，真的是只差两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那真的是没有必要去引起一番战争。
没有啦，这样
子。
对，就是他也，
但是大家都听得很不舒服啦，就我们两个都听得很不舒服。
应该说他很明显是要问很细的事情，例如说我们为什么没有生小孩，或者是说他觉得生小孩的好处跟他觉得没有生的好处，那都是他的想法。然后他跟我说这样子开车聊聊天也可以听到很多知识啊、
嗯、
我脑子想说
没有，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他讲到一个东西我们都很不愉快，就是他讲说你妹妹啊，这个你是不是十八岁啊什么的，就有点物化女性那种味道。
对，
但是详细的内容不方便讲啊，
我有点忘记他到底讲什么，好像有说什么娃娃脸之类，是不是
娃娃脸？那大家听的就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有点
越界
啦。對對對，就是比较评断说这个你的客人的一个年龄看起来是怎么样，什么什么十八岁什么的。
对，那是因为他之后为了要圆场，所以他就讲说啊，我开计程车就是无聊啊，所以就喜欢跟客人聊天
啊。啊，对，他有觉察到我们僵掉。
因为你知道吗？他有问我一句话，妹妹你哪没恭维？然后我就说我累了啊，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答案啊，我想要停止对话，
对，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圆场 啊，没有啦，我其实只是想要跟客人聊天，没有什么意思啊，真的。
嗯，
但其实一开始的不舒服已经造成了嘛，所以我后续根本就不想要讲话。
对，
对吧？啊，我不是在怪建车司机说爱聊天怎么样，是说这个界限还是要踩好。
不过我真的很少遇到这么
问很细的，
对对对对，
他问好细耶、欸！哎，你们去那边干嘛？吃谁的婚礼？是你家人的婚礼还是他家人的婚礼？我就想说，啊，这干你什么事？
其实他也是好奇，或者是说他就是爱聊天的个性。
对，
但是我们这种人格是不太喜欢遇到爱聊天的司机的，我们还是喜欢
播音乐就好，
默默就沉默的。快速的抵达这个地点，然后我们当然也是很感谢司机的服务。
对对对对，这点我都没有问题，
就结束了这样子。
嗯，那我跟各位介绍55688的 app 呢，在你在叫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I 人的话，你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选项是写不聊天，他就不会跟你聊天。
哎，所以你那一天是
没有选，
没有那个选项，
我不知道有这个选择。是我回家之后、我研究到
你回家的时候你才发现，就是说我下次希望可以不要跟司机聊天，你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原来55688很贴心，他做了好多个选项，例如说不聊天不抽烟的车，然后有可以载轮椅的车、或是九人座的车，他其实有好多服务你都可以选，不聊天是其中的选项，所以我开始按下不聊天了。
就之后你坐计程车的话
我叫车的话，
叫到这家的话，你就会有客制化的一些选择
呀、所以我觉得很棒，这个选项很棒，让客人可以有一个舒适的过程嘛。我觉得双方都很开心。
其实主要是看人格，
对、
有些人喜欢爱聊天的司机、但是我们不是，
对，
就这样而已，但也没有对错。
对啊，
但有时候你评论到可能女性的长相是年轻或是不年轻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恰当啊。
我觉得他觉得他在成长我，听懂是吗？所以他就继续讲下去。
是是是，
但其实这个不适合。
对，
真的不适合。即使我的年纪是他讲的那个年纪，也不适合。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听众传达说我们当下的一个心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对，
但是我那天我必须称赞你，因为我当下真的不想讲话，因为社交能量用完。
因为有一个人要去做尬聊的角色，
就是你，
反而是我跳出来去尬聊，因为我总觉得跟他聊的之间，我有察觉到他是某一个职业退下来的，
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共鸣，所以我起码有办法跟他尬一下。
嗯，所以就感谢你那天陪我，然后跟他聊到下车那一刻。
没有啦，婚姻就是这样，互相帮忙的。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说啊、去面对去处理，这种很官方的答案。
面对他，处理
他，处理
他，
解决他，
放下他。其实我必须说这句话真的是影响了我很深。
但其实这个是
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是这样，面对他，处理他，真的要去处理哦，不要说摆烂哦。
嗯，
那处理到一个阶段以后我就忘记了，我就把它放下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步骤是还不错的。
是啊，
就是正面应对。
对对，你不要摆烂，因为摆烂他问题存在在那边。
嗯，
那你在跟他应对的过程你会觉得很不愉快。
嗯，
但最终解决以后我们就把他放下。
因为你不去应对你就没办法解决。
对，
老实说是这样，
困难就是一在那。
就像我昨天呢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要去修车，
还是要面对他。
对，你知道吗？因为我车子很久没有修。
嗯，
然后我只要想到第一个现在很热，
摩托车啊，摩托车。
对，然后你要陪我下去，因为你很容易流汗，我就在担心说你一定会边牵然后边抱怨现在到底要干嘛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离车行很近。
哎，等一下，
嗯，
你说 你一定会抱怨。
对，你通常都会说好热哦。
抱怨吗？
没有啊，我要称赞你啊，你怎么不让我话讲完？
对对，
我有个起承转合。
我怕你忘记讲了。我表现良好这件事情，
各位你看他很爱邀功。
然后是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真的是要去修了，拖太久了。所以我就说你可以陪我去修嘛。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满头大汗，但是他呢没有抱怨，就跟我一起牵到车行。
嗯，
然后因为那个车行的老板其实我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也都是找他修，我们并没有过多的接触或是对话。结果呢突然间跑出老板的朋友， 老板朋友就看着这个 DK 的脸，马上就说：“嘿，你是那个。”然后他就比出一个长方形荧幕的 pose， 这样。
应该说，他说：“哎、欸，你是名人哦，哎、欸，名人来我们店哦，类似这样的
话。”我就想说：“哈，有没有认错人啊？
是
什么名人？”
名人吗？
然后那个老板在帮我修车的时候，他说：“啊，印象，那是谁？”他是说你是谁，因为他不认识嘛。
对啊。
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解释解释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完了，我这样下次还要来嘛？因为这样子就会被老板关注，因为我本身是很怕被关注的人。
对。
然后到晚上呢，我去牵车的时候，这老板就异常的，也不能说异常，就是他可能认识我们了，所以他就很热心跟我说，
对，就是他，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午三四点去牵，然后说七点会回来拿车，
对，
那他在这个时间就恶补了一下我们的频道，这样，
对，可能他朋友跟他讲嘛，
对对对对，
他搜寻了一下，
了解说我们大概在讲什么这样子，
就他第一眼看到我，居然问什么呢？你们怎么很久没有去坟墓了哈？我说哈。我不会去了，我再也不去，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去哦。因为我发现那个好像是一两年前的片，我说对，现在不会再去坟墓了，现在呢就是以你现在看到的为主，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到他的兴趣是坟墓。
我先不敢把话说死啊，那个是你不希望我去
哦。对啊，
但我没有说这个计划就消失了，我是想做哦。
哦，
对啊，
那你自己去规划，我只是说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
我只是在讲昨天这个心路历程，因为我也是面对他解决他，然后把他牵回家、嗯、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不想要去修车，就是修车的过程呢要牵，然后要等，
对，
然后等再来就是费用，因为你不知道那多少钱，也许很贵，然后再来去把它牵回来，这整个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死都不想面对，但是我昨天鼓起勇气了，我去面对。
我必须说我们家附近的这个车行是非常的童叟无欺，起码他会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那你这个东西要换，你这个东西要换，然后条列式的举出来，你就知道他不会在那边画大饼还是什么的。
对，
对，
因为有一次我刚搬回台南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要找哪一间机车行修，然后我以前的同学就跟我讲一个经验，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找哪间机车行适合你的话，你就找那个常常很多人的，因为代表他那叫什么
一定的声誉，
对对对，声誉
才会排队，
对对对，而不至于说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的建议你不要去，他这样跟我讲。
最近新闻是有讲到好像一两次可能会有凹人家凹客人的钱，就明明这个东西是很小，那他就福报了。
对对对，
那个店通常都是没有人在排队，因为他临时坏掉跑过去就随便找一间车行就过去修了。
对，所以我当时就在家里附近这样绕啊绕，我发现哎，这间怎么有三个人在等，
嗯，
啊，三个人其实不少哎，因为你要这样子等要等多久，所以我就决定我去了，就一去就一事成主顾到现在。
对，
那我也觉得嗯很好，因为他昨天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你用这个也可以，但是也可以不用，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换不换都可以，我没有一定要你换。
我觉得他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
我觉得比我小。
嗯，他不是那种老师傅很油条。
其实我看着他从没有结婚到他生小孩到他现在小孩很大了，
嗯，
这个过程我都看到，
就我们在同一个区域生活很久了。
因为我上次看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一个婴儿、欸
嗯、
但是我之后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小孩已经是就站起来会走路了、
哦、我觉得小孩长大真的很快、欸、
很快啊，
因为我们大人在过那个时间非常迅速、欸、一天就一眨眼就过去，所以突然就觉得哎、欸，这个小孩怎么突然比我还高了。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去参加上述我刚刚说的我弟弟的婚礼，那个小孩子没有去，但是我听到亲人的转述是说他已经超过170公分了，
比你高。
那这个身高呢没有了，接近了。官方的回答是
官方，对，
是接近、啊、好，那如果你要老实说的话是比我高。哎、欸，很夸张，他以前在我的腰部、欸，哎，
就是国小时候，
对，
啊，因为他现在国一还国二嘛，
一眨眼十年过去，他长得比我还高了，
哦，
啊、
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老得丢啊？
你有，
有一点哦、喔，
因为你有时候跟我在对看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平视你，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玻璃开杠、
啊、
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跟看到的东西，还有网友的投稿。那在这边呢也是呼吁大家投稿一些 有趣的事情哦啊，或者是说跟前任的故事啊什么的，希望是比较趣味型的啦。哦，因为我们节目还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
对，就是你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别人一些欢乐的人生经验，
是这样，口水噎到，
打一个小嗝。对，我会觉得比较好。对，
就是欢乐为主，
欢乐为主，希望大家投稿往这个方向。
对，
就是你人生有什么趣味的事情。嗯，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趣味的事情。
还有哦，
有，
你要不要下一集再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这个讲完就是做结尾好不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吃东西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你确定你要讲？
上一次我去吃蛇锅的时候，那吃完嘛，因为他那个是在卖场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去卖场逛一下，就买一些生活用品啊。突然呢，就一股暖意从骨间流了下来。对对对，所以我就去厕所处理了一下，这样子。
就是你的出糗经验，但是我们没有要大家给我们这种有关骨间的
骨间的暖意
暖流的经验，不用。
然后重点是，我知道那个暖流已经流下来，因为我有很多次的经验，毕竟我肠胃不是很好，我立刻怎样夹紧，所以他完全没有沾到内裤，连外裤都没有碰到，就完全是没有外露的状况，
谢谢。
所以我就是像机器人走路这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到厕所去解决。这个也毕竟有一定的岁数，所以知道要怎么立刻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
谢谢你的分享，
不再流到外裤了。
谢谢你的分享。那就大家记得要投稿到我们的投稿专区，或是我们的小帐，都可以投稿你的故事。然后再来是我们有星座维他命，星座维他命就是专属星座的投稿，大家有各种故事都可以投稿，我们需要大量的投稿，请投稿进来。但是呢，我先跟大家说，我不保证会用，因为我们都需要筛选。那请不要说你没有听到你的投稿你就很难过很生气，千万不要生气，因为我都有阅读的。 OK，
好，谢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这个时光有带给你一些欢乐或是启发，可能启发没有了，可能欢乐也没有，
都没有，
但是就是有陪伴到你，这是才是重点啊，对不对？
对。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DK，
我是 D 小，我们
下
次
见，
拜
拜。